您现在收听的是由今日数据推出的高英语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今日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哪位的你是系列的第八篇，标题是自我进到短线交易中波动性最强的货币对。本篇导语，哪位短线交易是一个涨的动荡而难以预计的市场。是不在此复杂环境中进到波动性最大的货币对做的，成为许多交易者关注的问题。第一节，哪些货币最适合短线交易？我经常被问到的一个有趣问题是，哪些货币最适合短线交易？在这里，我用数据来回答这个问题。短线交易的理想货币既要波动大，又要流动性强且变动大，但交易成本低。我仔细估算了只要领悟新兴市场货币的点差信息，买价卖价的宽度，并找出了每种货币的日均波动范围。随后我对所有货币进行了索引，并创建了一个货币列表，按照它们的每日范围与交易成本比例进行排序。这就是了计划图。第二节，关于选择货币的说明。很多辰光，你对某一特定货币有自己的看法，却不知道该用哪种货币来对冲。例如，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变软，你预计美元将抛售，因此你想做空美元，但你不确定买着哪种货币与之相对。有时你会想到自己非常喜欢的一种特定货币，只是配对就需要意见了。在其他辰光，惊人的策略是买出美元兑一类子货币。这样可以避免你对美元的看法是正确的，但却因为另一种货币的某些特殊走势而亏损。假设你看空美元，做多澳元兑美元，做多澳元，做空美元，风险在于你对美元的看法是正确的，但澳大利亚传出了一些极坏的消息，因此澳元的抛售甚至超过了美元。如果你想避免这种情况，可以买入一类子货币。预计买入一大块澳元兑美元，不是做一类子风险相同的小交易，而需是澳元兑美元、新西兰元兑美元、英镑兑美元或欧元兑美元。这样你就不会受到特定非美元货币事件或新闻的随机风险的影响。一类子方法的另一个好处是容量更大。如果你的交易规模较大，则可能会有所帮助。假设我以美元的澳元兑美元头寸有点难以管理，因为它超出了短期市场的容量，但我以美元在澳元、新西兰元、加元、英镑、欧元或日元之间平分或按波动加权，则更容易一次进出。第三节，了解跳空风险。对于短线投机者来说，哪位市场的一个吸引人的特点是从纽约时间周日下午到纽约时间周五下午五点连续交易。如果你在中小仓位上设置止损，通常可以预计补仓的获利很小。尽管如此，你还是应该熟悉跳空或缺口风险的概念，因为大多数跳空风险其实事先知道的，并且可以大致量化。跳空风险是指在发生以下新闻事件后，不会进行交易的移动幅度、缺口的大小、经济数据、中档银行公告、周末。一些交易者选择在重大事件和周末之间做多，以避免所有重大跳空风险。这是一种合理的策略。但值得注意的是，据研究估计，在一到三个月的时间跨度内，跳空最大会回报的95%到40%。世界利用期权市场提供的信息，一般可以相当准确地平均估计出跳空，因此总体而言，可以量化大部分跳空风险。世界利用期权市场提供的信息，一般可以相当准确地估算出跳空缺口平均值，因此总体而言，可以量化大部分缺口风险。尽管如此，缺口风险只能估算，永远无法实现确定，因此谨慎行事永远不会是一样糟糕的政策。投资第一笔是2011年12月澳大利亚公布强劲就业数据后出现跳涨的一个例子。市场预计就业人数为1万，以数据却远远超出预计，为78000。你可以看到，数据公布后出现了70年底或1%的大幅跳涨。 在0.7250-0.7300之间设置之深的人很可能会在0.7300以上之深。因此，如果你将止损设在0.7250，并预计会出现三点的活跌，那么你的仓位规模就会出现重大的负面意外，损失也会比预计的大得多。请始终注意跳空风险，并提前做好准备或相应调整仓位规模。估算跳空风险。估算跳空风险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是查看特定时间的历史数据，并就区移动的平均值和中位数。庞博士的一些么函数对这类分析很有用。查看货币在过去同一时期中的走势，通常是估计跳空风险的好方法，但顾名思义，它是向后看的。估算跳空风险更准确的方法是利用期权市场。可以利用实际发生前一天与实际发生当天的波动率定价之间的差异来提取货币的近日跳的风险。即使超出了本市的范围。老实讲，当我需要这些信息时，我不会自己计算，我会直接问期权交易员。如果你在银行工作或与银行有机构合作关系，你可以简单地问期权市场对 X 时期的跳空风险定价是多少。周末跳空。周末的情况比较特殊，因为外围市场于纽约时间下午5点关闭，直到为伦敦时间上午7点才重新开始。纽约时间为下午1点、2点或3点，具体时间是情况不定。这就产生了有一年的跳空风险，因为周末的新闻可能会引发货币供求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在市场重新开盘前是无法反映出来的。有些周末缺口是可以预测的，细致等，但有些是无法预测的，萨达姆、俄三因北部等。许多交易者每个周末都会平仓回家，我强烈建议你也这样做。这不仅能让你避免缺口风险，还能让你的头脑在周末得到休息。不用担心周六或周日会有什么新闻，你可以和朋友一起买入，或与家人共度时光。为下一周的大交易充电。如果你坚持在周末持有头寸，请了解你的止损点可能会大大偏离止损水平。例如，萨达姆、俄三因被抓的那个周末，欧元对美元开盘价比周五收盘价低200点。第四节，关于非美元高处盘交易的重要声明。经常有人问我对 KMX 和 Alica 等刺激外围高处盘的看法。你们往往把它们看作是相对宏观的故事，也不了解每种货币的相对贝塔系数或波动率，往往是推动这些高处盘的主要因素。例如，如果你问我对加元对墨西哥比索汇率的看法，我一般会直接告诉你我对美元对墨西哥比索汇率的看法，因为美元对墨西哥比索的波动性要比美元对加元大得多。换句话说，加元对墨西哥比索就是资产是美元兑墨西哥比索，负债是美元兑加元。下面我将提供一些数学和视觉知识证据。在图 4.19 中，你可以看到 SMX 系虚线与 KMX 黑色条纹的起伏较大，与 US 卡的起伏则不大。灰色粗线显示的是加元的涨的，也就是美元兑加元的倒挂。在新兴市场抛售和风险下降时，美元兑加元会反弹，但反弹幅度小于美元兑墨西哥比索，反之亦然。因此，加元兑墨西哥比索的交易大多则是美元兑墨西哥比索的交易，因为它是由美元兑墨西哥比索驱动的，是波动性较高的货币对。这一规则的例外情况是在加拿大数据发布和加拿大央行会议等加拿大相关时期发生时，美元兑加元的波动性高于美元兑墨西哥比索。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主要领域新兴市场的配对中。如果看一下澳元兑加元，结果也差不多。大多数辰光，澳元兑加元则是澳元兑美元的交易。利用截至2017年1月5日数据，以估是这些高处盘及其走势之间的相关性。澳元兑加元的相关性与澳元兑美元61.8%，美元兑加元17.5%。加元兑墨西哥比索的相关性与美元兑加元负10.2%，美元兑墨西哥比索76.0%。 是我安静看投诉点一九和投诉点年龄，这两张图搭加了十字星黑色和十字星级。不需要艺术点你十分的视野，也能看出阿松森在推动 TMS， 以 Others 在推动 AutoCAD。请注意，摆脱着较高的货币推动高车盘的趋势，这是一种趋势，并非硬性规定。当美女代价女在2015年底暴涨时，其波动性非常大，以至于在一两个月内带动了澳女代美女。
好吧，很好，你讲，但算在乎呢？
嗯，你应该在乎，因为任何辰光当你根据相对基本面构建高车交易时，你都会跳进一个很容易避免的陷阱。
如果你想把两个货币对立起来进行交易，你需要根据波动性来权衡你的风险敞口。
因此，与其做多130 TMS， 不是做一个波动价值做的，做多75 SOS， 做空120 CAD。如果你的宏观相对日结判断正确，这将带来更接近你预期的回报。外围的艺术系列第八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了解一种货币被照顾和低估的原因是有用的，这样你就能知道在什么条件下货币可能会从照顾的为购买力评价和公允价值。
外围的艺术系列是今日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
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高一与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今日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